孩子用无漏无功用的正行修学什么梵网经以及璎珞经的无上界体，一直到佛地圆满为止，一直到佛地圆满为止。因为梵网经很多连藏传的人来看，他说这种戒你们汉传也敢受啊，我们说当然敢了、啊、因为我们想要成佛，对不对？又不想一辈子当实地凡夫而已，对不对？因为实地还是不成佛的啊，还是不成佛的。虽然是有漏无漏的夹杂，可是我们决心就是要怎么样成就佛嘛，所以受的戒体一定是受梵网经的戒嘛。可是学习要在哪里学习？要在瑜伽菩萨戒上学。梵网经我们的凡夫是做不到的啊，你只能去诵，你只能去受戒体，但是真的要学习，一定要学习瑜伽菩萨戒啊，这是真实的教导。所以呢，这个就知道增上戒清净。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入初地，到达第二地，开始广泛深入的学习什么瑜伽菩萨戒。等到了八地以后，就有功夫学习梵网经以及璎珞经的戒啊，一直到佛地成就，这叫做增上戒清净。好，再来入三地以后，还要修学大乘的不共三昧。这个时候的三昧就已经不是啊，已经不是什么四禅八定啦、八解脱啦、八倍舍了，不是这些东西了啊。它最起码的三昧是什么？大乘法光明三昧。我们以后学习这个四大乘论会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大乘的三昧几乎啊，现代都没有人在学，也没有人在宣扬，也没有人在教导。只有什么？只有舍大乘论、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包括楞严经里面的二十五圆通所教的，都还是地前的圆通法门。什么叫做圆通？圆通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证根本无分别智，对不对？一节解六节的意思是什么？当你能够通一门的根，证到那个清净的根性以后呢，你就能够证到一切法怎么样无分别。所以圆通法门要我们证到的境界是无分别智，而地上以后都要依止于无分别智，地地修后得智，断舍俱生所知的障碍。于是入地以后有一个不共地前的三昧。那么如果你不去修学第三地，第三地什么叫做发光地？那个光是什么？光就是般若，真正以般若当所缘境。老实讲，地前的都以身习心这些有漏的所缘当作所缘境，可是入地以后纯粹以般若的法体当作所缘境，不可思议吧？你们听过了吗？没有听过。摩诃止观就是讲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它难读？因为如果你没有般若经的修养，你读摩诃止观是读不懂的。因为摩诃止观的不可思议境是般若的境，不是身的不净，不是呼吸的安般，也不是所谓的贪嗔痴、离贪离嗔离痴，这是四念处的所缘啊，这些都是有漏的所缘境啊。真正摩诃止观的所缘境是不思议境的、啊。什么叫不思议境？就是般若的法体，般若的法体。而这些东西要怎么修？当今也只有摩诃止观，还有舍大乘论、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增上心学会讲清楚、说明白。你不读这些经论，你懂吗？你会学吗？很难的。钥匙在，你要先拿到钥匙，才能够去读那些甚深的经呢、啊。所以他说增上心清净，摄第三地，摄第三地。还有第四地以后一直到佛地，通通是要修学什么？增上慧清净。那么摄于增上慧清净学呢，于后后地，就是从四地、五地、六七八九十地的法云地入到佛地，所以这几地通通要圆满增上慧学啊，圆满增上慧学，于后后地转圣转妙，当知能摄从第四地乃至到佛地里面的一切法要。所以呢，就把这个十地加上佛地这十一地的法要，他到底要修什么法， 要断什么障碍，要成就什么样子的真如，那么把它归作四类。也就是说我们的功课有四门，有四门。第一个，学习如何发心发愿；第二个，学习增上戒学；第二个，学习增上心学；第三个，学习增上慧学。所以在色大争论才在比入因果、比入差别分之后，要分作三品，叫做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透过这三品，这三品就是三无漏学啊，三无漏学。为什么叫做三无漏？为什么叫做增上戒定慧啊？戒心慧呢？是因为增上这两个字一定要有根本无分别智，开始修戒定慧才是三无漏学。地前还没有增无分别智，你所修的是有漏无漏夹杂的有违法的戒定慧三学。地前的戒定慧三学不能叫做增上戒，不能叫做增上心，不能叫做增上慧，只能够叫做戒学、定学、慧学。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根本无分别证。你要有无分别证以上的功夫，你在修学戒定慧，那你所修学的境界、所修的法门、所断的障碍以及所证的真如，就比地前的境界来得殊胜、来得维系，那不可同日而语的啊，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这边呢，大概跟各位简单的做一下这样子的报告。那么当然呢，里面有很多或许各位只闻名言，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我想恐怕要花一段长的时间啊，长时的学习这些事情。于是他就结归说，善男子，当知如是四种清净普摄诸地，就是包括了这一切地中的法门啊，归类成这四大类。当然这边只是列名称了，里面的法要都要容后啊，容后再来学习。那么这四类的无漏学又分作十一分啊，分作这十一地来学习。所以十一地又有别修啊，又有别修。总修就是戒定慧跟这张一乐，那么别修十地有十地的东西。好，我不入文，请各位来看一下啊，也随便入文好了。我们先看一下白板前面左边的两列，第一列是什么？十一地的名称。第二列就是我们这边用解释密经跟各位报告的啊，报告所修学的法门啊，所修的法门。请看，云何十一种分能摄诸地？就是说前面的三学啊，四种清净的法门，怎么样又分到这十一地当中次第修学呢？啊，世尊就跟观自在菩萨说，所谓诸菩萨先于圣解行地啊，请各位这边标，这是地前的总称，包括什么？就包括了资粮位、家行位到见道，通通属于这个，属于这个。我们之前分别一切品之前谈的，通通都叫做圣解行地。圣解行地总括起来修什么法？就是十法行，有没有？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修十法行。十法行是什么？各位还记得吗？如果不记得的话呢，拿起笔请在底下把它补上去，然后自己去查词典。我们今天地前的凡夫就干嘛事？就把这十件事安排成我们每天的定课。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前凡夫就是要以这十门法行当作我们每天的定课。我们的生活能够跟这十法行越相应，就越有机会这一生成就出地。如果十法行不圆满，是不能啊，是不没有办法证入出地的。那十门呢？第一个书写啊，书写；第二个供养，供养就是拜金呐 啊，我们现在不是有人一个字一拜吗？或者一句一拜吗？啊，这些。第三个施他，就是你印经之后呢，去布施给他人。就像我们今天基金会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哈，流通给十方有意要学习菩萨藏的人。第三个要来参加很多善知识所教导菩萨藏的啊这个说法的法会，这叫谛听。谛就是二谛，四书谛，四书谛就是名假安理，然后由四书谛误入圣谛，要用二谛圆融的道次谛啊，去好好的听闻 甚至是说菩萨咒，这叫做谛听啊，这叫谛听。好，第四个批读，批读就是以前经解后经，以后经广读前经，以论来学经，以经来引发论的次第，这个叫做反复前后批读。看我们这一部《瑜伽师地论》叫做什么？韩老叫做批寻记，有没有？就是他批寻批读以后的新的报告啊，就是批读。再来受持，受持就是文思修夹杂的去修学什么？修学三摩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修学止观，把我们今天菩萨藏的法要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文思修入三摩地，一分一分的去受持，就是真正去实修了啊，真正去实修。好，实修了以后就会有一分一分的心得，然后你一定不能令法，记住菩萨乘的人不能令法，不能令法，要用学人的心态为人开眼。开眼有三种方法，身与意。一般大家都以为哎呀就只是讲经说法，用语言啊，用语业来表达，其实不然，意观想也是啊，还有呢身业的视线，你做得到几分你就把它表现出来，对不对？等你的功德一分一分表现出来，人家看到你，诶，这两经这样修用后哦，对不对？于是就会问你啊，哎，这位大德，你为什么走路这么庄严呢？他说我在修四念处。哦，四念处怎么修？为什么修四念处就可以这么庄严？啊，像当初的佛弟子，人家在那个跨门槛的地方摆那个一波水啊，一群受供的弟子走过去，一滴水都不溅出来，是这样子威仪庄严的。他说外道弟子走过去通通把他踏翻了，为什么你们的佛弟子走过去那波水都是好好的啊？你们都干什么？还有各位还记得舍利佛是怎么样到佛前皈依的？就看到马僧比丘有没有走路很庄严，他就跑过去，那个时候他还是外道，他说嘿，这位沙门，你老师是谁？为什么你的威仪是这么庄严啊？他说我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说那你的老师跟你讲什么法呢？他就讲因缘的四句偈，有没有？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的。于是呢他才马上跟他师兄弟讲，就师兄弟是谁？目犍连。哎呀，两个人师兄弟都秋干秋，对不对？然后各领250的比丘，总共有500比丘去投靠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子啊，威仪殊胜，对不对？这就是三业说法。善业说法，这个就叫开眼。然后开眼以后呢，你就可以把所有一切的菩萨藏总持在念根当中，于是呢你就有奉送的能力啊，奉送的能力。奉就是那个一个言字旁一个风啊，台风的风啊，主要就是背诵。你可以把整个三藏十二部经通通背下来，所以当初呢佛门下的弟子都能够背经的，不像我们没有法本，老师你共享功德不在，对不对？这就是奉送，你就有能力把它总持起来。然后呢总持以后呢，经常就可以内证思维。于是呢第九个法型叫做思维啊，思维啊，思维修就是修学止观啊，随顺止观，方便止观。然后最后呢入正观修习啊，修习大乘的三昧。这就是思法型，从书写、供养、思他、谛听、批读、受持、开眼、奉送、思维、休息，这是司法行。所以你如果说地前的道次第是什么，你也可以把它用这个司法行当作道次第，对不对？从书写下手，从书写下手啊。那你说哎呀写经那还赶扣啊，起码有印刷品直接去请一本就好了。问题在哪里？问题你请一本法本得知太容易，你根本不在意。我经常鼓励啊，你一定要拿自己的随身法藏的笔记本，对不对？不是叫你来文照抄，一定要怎么样？透过标斗，透过科判，透过表解，透过参照很多注解本，然后呢把它转抄到你自己的笔记上面。你至少要花这个功夫啊，一个一个这个跟刻钢板一样， 不是刻在白纸上，是刻在你的心上。你好好把所有的法藏整理过，整理过一次比读过一次来得入心。各位有学法的经验就知道，你一定要自己花过这个功夫。所以现在很多佛学院去受写论文的苦，我想我们秀珍知道啊，很辛苦的。为什么？你不经过写论文，你没有机会好好把你所受学的这个法要了整个整理过。你发觉你整理过之后，当你能够用你自己理解的文字把你所学过的经律论整个整理过之后，你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佛所教的东西才在你身上会有一点点受用。如果你不把它消化过整理过一次，老实讲你只是念一念而已，那是什么食人牙慧，你只是银行里面做柜台的那个帮人家数钞票的，数的都是别人的钞票。你的银行户头数再多别人的钱永远都是零蛋。你开始懂得自己怎么样整理过法藏以后，你自己才可以入藏，对不对？才开始开户。所以你要开户一定要先通过什么标斗表解传抄整理，对不对？把所有这些东西，把文少分少分参照过去大德的注解把它整理过，把它搞清楚，整理过自己的语言能够懂的东西。你只要能够用你的语言讲清楚，你就开始可以入法要了，对不对？他开始可以自己读书了。否则我跟你讲呢，你听再多都只是听人讲讲而已，右耳进就左耳出，完全不受用的，完全不受用的。好，这就是从这边下手。那么怎么样讲，我觉得有机会，有机会我们再开一门叫做佛法的研修方法论。那么如果我们开这门课的话呢，讲内容是什么？十法行啊，十法行这门课要好好的上过。现在大概很少人去说原来学经论还要先学方法，学怎么样读书，学习如何读书。现在很多人不晓得如何读书。老实讲，墨学这几年跟各位在这个法堂讲什么事？讲两件事。第一个，学习如何读书。我没有能力解经，我都在告诉各位，跟各位报告我怎么读书，我怎么整理这些东西，对不对？然后把我的读书心得报告给各位，告诉你我是这样学的。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子管用，你们就这样子学嘛。你们照做之后，你们的功夫可能会比我更进步啊，对不对？尽管超越，好，尽管超越，别忘了后面拉我一把就好了。我经常讲，就是请各位这样子，对不对？大家互相提携，用这样子的功夫。那第二个，墨学干什么事？就是抉择次第，对不对？把我们整理过的心得整理出一个读书、学法以及修法的次第。道次第明白，这些法藏反正都在那里跑不掉嘛。你入文能气证几分，你就有几分的受用，那是你们自己的功夫，我帮不上忙，对不对？我纵使舔为你们的入门的这个所谓的助教，我也只能告诉你要这样子走，要这样子走，要这样走，走还是你们自己走，因为你们自己吃自己饱，对不对？我吃我饱，我的饱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明白给你们，我只能报告我是怎么吃饱的，对不对？它的次第，它的内容有哪些啊？我也没有保留，都告诉给各位，但是你们要自己吃自己饱，这就是十法行。所以要圆满圣解行地，一定要依十法行安排我们修行的生活。那成就什么？成就入初地的关键在这里说，极善修习圣洁人，请在圣洁人旁边写什么？空性圣洁。那么如果按照解释密经的说法，圣洁人指的是什么？正明明自性，无所得，对不对？也就是四训之观成就，透过软顶忍是第一。为什么讲为什么这边讲的忍？因为软顶修四训之观，顶位的时候呢，开始成就下品的四如是智，而所谓四如是智就是无分别智的下品，对不对？然后呢，上品的四如是智就是中品的无分别智，然后入初地 入见到位以后呢，就是上品的无分别智，得到上品的无分别智之后呢，就入初地。啊，这我们没有详细跟各位报告哈，有机会以后我们讲成唯识论的时候，再来谈这个细部的东西，啊，细部的东西。所以呢，他说依十法行，极善修习圣洁人，就是对于空性的无生法忍，能够得到圣洁，也就是我们简单讲的空性圣洁。可是这个空性圣洁，请加两个字，下品的空性圣洁，还不是上品的。什么是上品的？到八地才能够叫做上品的，到五地才可以得到中品的，啊，这些呢，每一地都有每一地的功夫，啊，以后我们再一地一地跟各位慢慢解释。那么呢，由此超过彼地，什么地呢？圣解行地。当你能够证空性，得无分别智以后，你才可以超越圣解行地，证入什么？菩萨的正性离生。什么叫做正性？正性旁边就写无分别智。什么叫离生？离三杂染、三恶道的受生因缘。因为入初地以后，再也不会下三恶道。啊，再也不会下三恶道。你只会在人天的善道，啊，人天的善道反复受生，一直修学，或者你往生佛国，在佛国那边呢深造，啊，深造，再也不去怎么样入三杂染，在我们的欲界当中呢受三恶道的苦，不会有这样的逼迫。所以呢，证入菩萨初地的正性离生，开无分别智，离三杂染、三恶道的受生因缘，这个叫做证入菩萨正性离生。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当你能够用下品的无分别智、空性圣洁入了初地，证菩萨的正性离生之后呢，那么初地的因缘就圆满了。可是你虽然证入初地、即喜地，可是呢，接下来他说，而未能于维系毁犯物现行，加个字障。你还有维系毁犯的物现行，你还是会有犯戒、犯维系戒的因缘啊，你还是会有犯维系戒的因缘。于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过患啊，这个是有过患的，所以你要于此怎么样正知而住。什么叫正知？要有警觉，不要有正上慢。记得入地以后最忌讳的就是正上慢啊，最忌讳的就是有所得的正上慢。入地以后，大乘的修学都要以无所得调练其心，对治俱生的慢。什么叫俱生慢？就是俱生的所知障，就会以为，哎呀，我以少为足，我这样学够了。记得入地以后，所有的学问都是正上，正上意思就是不能以少为足，对治的就是我们有所得的正上慢。正上慢其实就是俱生的所知障。所以实地的障碍都是约所知障施设的，这实地的障碍都不去处理所谓的烦恼障，烦恼障等到实地最后入佛地的时候一起用金刚玉定解决掉啊。所以它只是扶住烦恼不现行，可是功夫都花在哪里？花在跟俱生所知障相应的障碍上面，用无所得般若的智慧对治什么？对之俱生所知障相应的障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往后文各位就可以读到这个消息。所以这边呢还会有维系毁犯戒律的一个误犯的现行啊，这个构成第二地的障碍。所以如果第二地你要开始把一切菩萨戒修行圆满，乃至要入八地受学梵网经的无上戒体，那么你一定要把所谓的小小戒都要能够怎么样不犯，对吧？那个不犯，这是不容易的啊，这是不容易的。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所以呢，你要入到二地离垢地，就要修学持戒波罗蜜，对不对？然后呢，把这个维系毁犯戒律的因缘都要怎么样？都要能够断除啊，都要能够断除。好，开始入到离垢地，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你就硕硕的修学戒波罗蜜，对不对？在增上戒学上面呢不断的努力，你就便能够证得什么？证得二地的离垢地。 那么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什么圆满？就是第二地圆满。然后要进到第三地发光地，要修学什么？啊，修学什么？两种东西，世间的圆满等持等智，即圆满的文持陀罗尼。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世间的圆满等持等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四禅八定，是世间的等持啊，四禅八定。什么叫做圆满的等智？就包括八解脱、八圣处，还有十片处啊，八解脱、八圣处跟十片处，这叫做圆满的等智。要你从世间禅定要入到出世间无漏的禅定，一定要透过四禅八定圆满。所以我们前面呢，在分别一切品不是讲过了吗？你要把分别一切品修到圆满，要到底几地才能算得呢？要到第三地发光地才能得，有没有？各位知道在哪里吗？啊，我下礼拜再跟各位讲好了，不花时间在那边找来找去，我之前没有标啊，没有标示，就在前面分别一切品当中，到了第三地发光地，你的止观才可以就近圆满，对不对？所以世间的禅定一直要到哪里？一直要到第三发光地才能够圆满。那么你也才能够从第三地开始修学什么圆种法修的毗婆身呢？你才会有真正圆种法修的毗婆身呢，就是这边所谓的圆满文持陀罗尼啊，圆满文持的陀罗尼。那么因为你在离垢地的时候呢，这两种法要没有圆满，所以你要入发光地，一定要把这两个啊，世间圆满等持等智以及圆满文持陀罗尼都要能够修学。由是因缘于此分中尤为圆满，所以你要把这个圆满了以后呢，才能够入到发光地。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啊，便能证得啊。辟经记我们先不看，翻到二三五八页第二行。好，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于是到了第三地发光地之后呢，把这等持等智跟文持陀罗尼圆满了以后呢，当你要入到第四地宴会地之前，又要修学什么东西呢？底下说了，而未能令随所获得菩提分法，有没有？括弧旁边写三七菩提分，这一地的菩萨会再一次把三七菩提分拿出来好好的修学。可是这个修学已经不是断所知尽事，一定要断能取的心，用菩提分来别对啊，分别的对治你今天修学身受心法这四种念处的能取心啊，用菩提分法对治修学四念处的能取心。于是他就说，在此地当中，为了获得菩提分法的修学，多修习住心未能舍诸等智爱，及于法爱，由此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所以也就是说，在此的菩提分法要断什么爱？断定爱跟法爱。法爱就是智慧啊，慧爱了，就是对于我们前面不是修世间圆满的等持等智吗？也要修所谓的圆法观吗？这个时候呢，要忘掉，要忘掉对他的贪着。你要把这种智慧，因为你是在定心当中用法来观察一切的相，怎么样？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用它来破一切的相。可是呢，你也要把这个观呢、能观的心要灭除掉，一定要灭除你的观能观的心。能观的心有两分，一个叫做定的那一分，一个叫做慧的那一分。你要把定爱跟慧的法爱都要在这个地方拂掉，你要灭掉这些有能观的心，取到这些能证的境界。你一定要把这能所的二缘，一定要在这一分当中用菩提分法对治清净。所以其实啊，真正入地以后圆满的修学，一定要到三地以上，一定要三地以上，到了三地才算是得般若，得般若的正观啊，才算是得般若的正观。你没有办法灭诸观而证无分别境界的话呢，其实都还是不够圆满的。那么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这样就可以圆满所谓的第 啊，进到第四地，第四地叫宴会地，那个宴就是什么？就是前一地发光地的那个光，就是所谓的般若，就是般若的光明。般若的光明这个时候呢，就会把所有一切的能所的分别相怎么样，通通烧干净啊，通通断尽无余，所以它就宴会，会烧一切的分别所生的烦恼啊，分别所生的烦恼啊，不是分别所生的所执障啊，会把它通通烧，烧得干净，所以它的宴会地。那么要入宴会地，宴会地修什么呢？底下就讲了，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学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进一步，而未能于诸地道理如实观察。诸地有两重，一个是菩提分法所证的四谛，哪四谛？苦、集、灭、道。前面的菩提分，四分三级菩提分所证的四谛是分别四谛，哪四谛？苦，真实之苦；集，真实之集，对不对？然后呢，灭，真实之灭；道，真实之道。然后呢，用透过三转法轮证得这四谛，跟四谛这个时候所证的，通通叫做一言真如。一言真如在这里又被分为叫做世俗谛。于是要舍掉一言真如，入到所谓的离言真如。离言真如，啊，离言真如，那个时候呢，就入到真正的圣义谛。为是呢，叫做圣义的圣义。你要从世俗的圣义，要提升一级，入到所谓圣义的圣义。从一言的真如提升境界，入到离言的真如，这叫做于诸地道理，就是要把菩提分法所证的四谛，消归二谛圆融观。啊，所以他这边说与诸地道理如实观察，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办法圆融二谛的话呢，你还是会把生死涅槃当作是两件事啊，当作是两件事。所以他说这一地的菩萨因为未能与生死括弧涅槃这两件事，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弃舍一向被去作意。什么叫一向被去作意？表示说生死涅槃还没有办法证到不二，你就以为生死是生死流转，涅槃是涅槃，对不对？涅槃道呢是解脱道，而生死当中即涅槃这件事情就是法身的功德，这件事情他还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啊，没办法完全自作证。所以他说未能于生死跟涅槃这两根因缘当中呢，还没有办法弃舍一向被去，就是还没有办法圆融了，就是世俗地跟圆跟圣义地还没有办法就进行圆融。所以为了要这样子圆融这二地呢，要怎么样修什么？修方便所设菩提分法。哎，这个时候呢，比前面第四地所修的菩提分法多了几个字？多了四个，叫做方便所设。请旁边看一下韩老的解释，他说啊，菩萨修学修习有学道，加上一个字有学道。有学道是什么？初果、二果、三果，这叫做有学道。这三果所修学的菩提分都叫做菩提分法，但是呢，无学道的菩提分法又改名为叫做最胜空性圣解。有没有？为了要证得八地上品的无生法忍啊，为了要证得八地的上品的无生法忍，你必须要证啊，你必须要知道观身不是不净而已，你要观身毕竟空，观受毕竟空，观心毕竟空，观法毕竟空。请在方便所设旁边写四种别相修的菩提分，要进到什么毕竟空，由毕竟空又要提升到毕竟清净，就是一切法如。有这三分，有这三分，为了要消归菩提分法二谛圆融起见，一定要以般若的方便力消融菩提分法的分别法相啊，要消融它的分别法相。现在讲起来都跟天书一样，你们没关系齁，旁边只要注解这些名称就好了，后文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为我们做解释啊。纵使你们不要管它是什么内容，反正就记得这个都方便所设。什么叫方便？多加几个字，般若波罗蜜，方便力。 要依止于波尔波尔病的方便力修菩提分法。这个的修法就跟我们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跟观法无我不一样。这时候的观是观身毕竟空，观身毕竟清净，乃至于观法毕竟空，观法毕竟清净，用般若的正观来消融以前的别相观，这是不一样的。于是在这边改名为叫做方便所摄菩提分法。由是因缘于此分尤为圆满，所以要努力的修学。所以在这一地呢叫做极难胜地。为什么极难胜？因为你要把世俗跟圣意二地要完全的圆融，对不对？把生死涅槃二道完全的圆融，要知道什么叫做般若方便力所证的无二，那么一定要到这一地才能够圆满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未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所以这边的关键就在于怎么样从四地提升到二地圆融。那么所修的方法是什么？所修的方法就是般若方便力所摄的菩提分法。怎么样观毕竟空？怎么样观毕竟清净？这个一定要读般若波罗蜜啊，一定要读般若经才能够懂的。好，到了当你要从五地的极难胜地提升到现前地，你所碰到的障碍是什么？碰到的障碍就是你还有相修。所以要把有相修的心要遣出，开始入到无相作意、无相三昧。而无相三昧总共有三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通通修无相作意、无相三昧。但是呢，请在天的部位，你不妨这样子写：六地现前地所修的无相作意有两分，一个叫做力力运转作意的无相作意。啊，力量的力，勉励的力，你要很努力的、刻意的去作意修无相啊，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有相心还没办法完全夹、完全弃舍，所以你是有相无相、有相无相夹杂修，因为你有相无相夹杂修，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力力运转作意的无相作意。你们一定跟天方夜谭一样，有点耐心，不要怕。啊，名相慢慢会解释啊，这边先安利名称，先把你们的功课表。所以今天我们的讲次就是讲功课表。老师讲，我什么东西都没有讲，我通通只是在讲功课表啊，跟各位来抄功课表。到了六地现前地，就是要先学力力运转作意的无相三昧，然后呢还要修第二分有间作意的无相三昧。所以这边有两分，叫做力力作意跟有间作意的无相三昧，对不对？要把一切的分别啊、分别相都要能够圆融啊，这已经不是无分别智的无相了哈、啊，这比那个还要更维系啊，比那个还要更维系。那怎么维系法？以后再说。好，所以他说这一地的菩萨的障碍是什么呢？未能于生死流转如实观察，所以最重要就是怎么样？因为入地以后的菩萨不能够离开生死流，他要即生死证涅槃的功德。那么他要在生死流当中证涅槃的功德不容易，要依止什么？要依止般若正观来修啊。所以他要能够在生死流转当中如实观察。而什么叫做生死流转？旁边请写一下十二支缘起。所以在这里所修的是什么？十二支缘起观。前面两地都是修三七菩提分，一个是别观，一个是无分别，就是般若方便力的毕竟空观。然后呢再由第六地修学十二支缘起，观察生死流转，如实的观察。然后呢升起无相作意的两分，力力修跟有间修。由此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在五地以前对于生死流转，因为修厌离心的缘故，所以他说又有彼多生厌。那个彼是指谁？拉条线来到前面，对于生死流转还会有什么？还会有恐怖心，你还是会很讨厌，还是会很讨厌生死流转。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办法忍，你看得破可是忍不过。你知道生死涅槃在五地，已经知道它无二，可是怎么样？情感还没办法弃舍， 你还是喜欢待在哪里？喜欢待在远离啊，喜欢待在近处，喜欢待在自己的哎法界当中，不愿意走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再重新观察十二支缘起。对于十二支缘起生死流转相当中所升起的那个厌离心，你要把这个厌离心怎么样？用无相三昧把它空掉。所以这个时候无相三昧是要空谁？是要空掉对于生死流转的厌离心。你看哦，入地以前是要对于生死流转起什么？起厌离心，要离欲嘛，对不对？借着离欲发道心，证得无分别智。可是到了六地，要入六地圆满，要把对于生死流转的厌离心要怎么样？用无相三昧把它消化掉。你不能够怕入生死流，你要知道众生的因缘才是真正成就菩萨道的根本因，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般若是佛母，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一地所修学的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由什么东西成就？由十二支缘起正观成就。所以背后的秘密呢，在这边就讲明白了。所以末学礼拜五晚上的课就要跟各位来解释哈。四念处讲完了以后，四念处就是怎么样？就讲四地跟五地的修学法要，对不对？而六地的般若方法是什么？十二支缘起啊，十二支缘起。所以背后都有它配合的秘密哈。好，这边就是修下品的无相三昧。那么只要圆满的下品无相三昧，就证得现前地啊，证得现前地。般若波罗蜜就圆满，可是还有四种波罗蜜，方便愿力智这四个波罗蜜，还要在后面的四地去圆满它。为了要圆满后面的四个波罗蜜，于是他底下就说了：为令此分得圆满故，尽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就是圆满前面的现前地。然后要从现前地入到远行地，就要修学什么呢？就要令我们前面第六地的无相三昧怎么样？无缺无间多修习住。所以天的部位就叫做无间作意，这个时候呢，就要修中品的无相三昧，怎么样？要把无相三昧修学到无间运转，中间不能够夹杂有相心，要把有相心永远都排除掉，中间不能缺，中间不能间断。为什么？因为现前地的时候呢，还没有办法令无相作意无缺。无间多修习住啊，无缺无间多修习住，以后再来解释这两个字都有意义的哈。各位只要把无缺夸胡，无间夸胡，好，无缺就是无缺漏了哈，无间就是不夹杂。你要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修学无相三昧，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能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今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就证得什么？证得远行地。所以远行地呢，是要修无间的无相三昧啊，修无间的无相三昧。你这个时候呢，就脱离什么？就脱离共三乘的吸附，就开始真正能够入法身功德无漏的菩萨根本的法身的无漏地，就叫做不动地。所以不动地是不共二乘的啊，是不共二乘的。好，他说此分到了不动地修学什么呢？因为在第七地远行地的时候呢，犹未能于无相住中舍离功用，也就是说在现前在远行地的时候呢，你还是什么有功用无间而转，这个时候呢，要把作意心也要放掉，那个有功用作意的心也要把它弃舍掉。你虽然已经无间转了，可是不要作意，你要怎么样？消归之性，随时自在，任运而转。还要到这个功夫啊，所以要到无功用地，到达不动地，你要把这个有作意的心也要把它放掉。所以呢，请在天的部位呢写叫做无功用运转。你要修无功用无相三昧任运转道，在无功用无相三昧任运转道当中呢，舍离一切的作意，有作业的心，要把这个心拿掉，拿掉。可是，在第七地的时候没有圆满呢，啊，所以要把你要入到第八地圆满，一定要把对于无相三昧的有作意、有功用的心要弃舍掉。那么第七地的人也未能于相自在，为什么于相自在？ 因为这个时候呢，虽然你自己有很多的威德力，可是你会看到生死流转当中有凡夫在里面怎么样受苦。可是呢，因为你的威德没有圆满，为什么？你还没到九地，因为九地能说法，所以因为你的智慧没有圆满，所以有些道理你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你对于救拔众生还会有不自在，还会有不自在，这叫于相自在。于相什么自在？旁边写说法，于相说法还不得自在，你就不能够离开八地的所知障，所以八地对于说法还不得自在。所以虽然你有心，你自己也能够自证无相三昧的无功用运转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明白要讲给外人听，你还是于相自在，不得功夫，不得功夫。好，你还会受到这样的逼迫。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记住哈，十地以内的障碍通通是跟具身所知障有关系的啊，都是跟所知障，都跟智慧的开发有关系，跟烦恼障没有什么关系哈。虽然他有尘劳，他会去学很多的东西，可是呢，虽然他有尘劳相，他心中是不受苦的，不过呢，他甘愿怎么样，为了要解决众生的问题，重新去学他不懂的东西，因为他还没有办法到第九地说法无碍，说法自在，所以他一要进一步的去修学这个东西。所以由是因缘，你要入到第八地不动地的菩萨，就要去弃舍无相有功用想、于相不得自在的两种障碍，要修这两种功夫。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所以你要圆满这一地，就要把这两种功夫要能够得任运转到。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好，要从第八地入到第九地，第九地就是要学习当九法界的导师，为众生说法，所以这个时候所成就的智慧就是事无外变，也叫事无外解。在这里呢，解释密经是这样的解这四个字，因为第八地的菩萨未能于怎么样一名夸胡、众相夸胡、训词夸胡、差别夸胡，这一切的品类，新闻封版这个错字请改一下，宣说法中得大自在，还没有办法得到说法的自在，哪四种自在？一名、众相、训词跟差别。一名旁边你各位请用23581最后一行，那边韩老不是写事无碍解吗？第一个法无碍解的那个法旁边写义名，义无碍解的义旁边写众相，词无碍解的词的旁边写训词，变无碍解的旁边写差别。好，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法无碍解？法无碍解就是文字相啊，文字相，你至少要把经句的文字搞懂嘛，对不对？要能够讲得出来佛经教当中的不同案例，比如说像圣义也叫做法性，也叫做真如，也叫做实际，对不对？你要把这些名词都要搞懂啊，不然你都搞不懂，你怎么样跟别人说法呢？所以法无碍解就是把种种的义名要能够弄清楚搞明白。好，义无碍解那个义就是众相，什么叫相？它到底要你怎么修，怎么起观，怎么起作用，那个相就是作用相，就是止观相，怎么样依着种种的名句文的教导学习止观，你在止观当中的所知意，就是所知事，到底要怎么样子去起三摩地的意想呢？你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这你能够把这个东西说明白叫做意无碍解。所以那个意不是普通的哦，就要把你前面的那个法相意名的说解说要进到怎么样修学止观，怎么样起三摩地的所缘境，要把它意啊，你的所知意要能够讲说明白。好，你纵使把所知境讲明白了以后，你只能够帮助人家在三摩地当中取向圆满，可是呢，他对于道理不明白，所以你还要进一步修学词外解。那个词为什么解训词？训词不是训，不是训话，那个训用现在的话就是注解。你要用种种的解释，你要引很多旁的经，用很多的论，所以其实什么叫论？论就是注解。所以你看啊，佛说的是经，对不对？他的弟子讲的是什么？论。 而论其实是什么，就是经的注解书。所以在过去印度的那个论呢、啊，有所谓的解经的，有所谓全字经的，就是演绎的啊，所以它有很多的论。那么这边呢，都是做注解啊，都是做注解。所以训词的意思就是注解，你要自己能够去注解啊，要能够造论。所以请在训词底下写两件事情，就要能够注解，就要能够造论。造藏传的说法啊，照咱们藏这个那个梵密的说法也是一样。当你要到九地菩萨，你要能够写五部论的注解，对不对？像因明论呐、这些论的注解，你要能够写注解书。啊，你如果写不出注解书，表示你还没有到达九地的功夫，是不能够为十法界的菩萨说法的。第四，辩无碍解，辩就是辩才，辩才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三个无碍解都是通字中，都是通字中。你要得到第四个辩无碍解，要把他中的法要通通搞清楚，不只是他中哦，一切的外道、一切的世间学，他们的道理、他们的方法，对对在什么地方，错出在什么地方，你都要能够分解明白，这叫做辩无碍解。所以要辨析一切的差别法相，把一切的在家、出家。世间、出世间、世俗、圣义、内道、外道，所有一切的教法都要能够辨析无碍，都要能够辨析无碍，了不起吧？要把这四种无碍都要能够摄归消归自性，消归自性，就这样子得到这四种一切品类宣说法中得大自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开大法座啊。那么这个报身佛就可以为。十地菩萨说法，然后呢，化身佛就回到人间八相成道，事先化身佛为我们的肉身凡夫说法，对不对？可是他的法身佛在哪里？他常住长极光净土，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那么虽然不动，他可以报身化身示现十法界，示现十法界啊，这就是这个九地以后。没有圆满的功德，所以他说二三五九页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但是怎么样，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就是九地圆满。可是九地菩萨对于圆满的法身功德还没有办法现前证受，为了要现前证受圆满的法身功德，以后会介绍什么叫做法身功德。好，这边姑且你们只要知道有法身功德这么一件事情啊。为了要把这法身功德又能够现前正受起见呢，又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犹是因缘此分圆满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把所有一切法身功德的四种自在通通要能够圆满啊，通通要圆满。那么呢，可是由此呢，就法云地圆满，法云地就是成熟一切的圆满法身功德。可是怎么样，还有最后一品的无明。为什么？因为前面的十地包括法云地在内都在断什么，都在断所知障。而烦恼障有没有真正断？还没有哦。所以要到最后如来地，把最后一地最后一品的无明，天台讲最后一品的无明，唯识是怎么讲，把最维系的烦恼障、所知障一起全部顿断，要顿断最后一品的俱生的所知障跟烦恼障。前面呢是一分一分断所知障，到了如来地的时候呢，才把最后一品的所知障跟所有前面扶助未断的烦恼障通通一起断，才真正入佛的大波涅槃。这个时候所成就的境界就叫做如来的片智。在此解释明经说，因为十地法云地的菩萨未能得片于一切所知境界无着无碍的妙智妙见，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由是因缘此分圆满。此分满故，于一切分皆得圆满。也就是说，前面十地的功德一定要等到如来地，一切所知境界无着无碍妙智妙见的功德圆满以后，前面的东西才能够真的圆满。 所以也就是说，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前面所讲的每一地每一地的修学，不是到内地才圆满的，是内地才开始怎么样得到善巧。所有前面十地的善巧，都要到如来地，得到一切所知境界无着无碍妙智妙境之后，前面十地的一切功德人才能怎么样，才能够究竟圆满，了解吗？所以前面所讲的都是开始修，都是开始的正修，因为地前是随顺修，入地以后是一分一分正修，到了如来地才算是前面每一地开始修的学分，到这里才是圆满。话锋一转，也就反省什么？反省前面其实只是分别一地一地有它的主要的功课，可是每一地老实讲，十地的功课都要修啊，十地功课都要修，只是比较强调哪一门功课而已。一直到了十地以后入如来地，前面十地的功课才能够全部圆满，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此分是指谁？如来地。到了如来地圆满了以后，前面十分的功德才能够究竟圆满。这个时候听到我们这种凡夫的耳朵里面，哇，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要入地了，对不对？啊，各位有耐心，往后头看就知道，不要怕，不要怕。善男子，当知如是十一种分，啊，就十一分了，这十一种功课表普摄诸地，就是消归整理下来就是四种清净：增上意乐清净，增上戒清净，增上心清净，增上慧清净。其实只是四门而已啦，四门只是分作十科，啊，按照十科一地一地加强某一门的功课，一直到如来地才是全分圆满，啊，全分圆满。好，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的内容，报告内容。那么后面两难啊，那个十度波罗蜜，各位一看就明白。然后呢，在后面有所谓的藏啊，藏十地藏跟十地的所证的真如，那个墨学都不是取用解深密经，都是用解深密经。所以各位如果想知道这几地的藏以及这个真如的名，你们如果有所谓的王恩阳的色大乘论述哈，你们自己如果要对照的话，你们回去呢就参照比修差别分第六219页，是王恩阳述这个本子的219页，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223页，这段文通通在解释这十种藏跟十种真如，讲明白吗？当然了，以后我都会一分一分的说了哈，因为我以前曾经跟各位讲过，你们去整理解深密经的法相，而后面两难的法相，墨学是引用四大圣论的法相来对照啊。因为刚才课前就有学长来问我说，实地的名称有没有别种说法？我说当然有。可是你今天要用解深密经学习，你就用解深密经的法相文字，才不会跟别的经论呢搞混了。你先把一部经的法相通通搞明白了以后，你才能够去怎么样关联到其他的经论啊，你脑袋瓜才不会打结，才不会搞不明白。一定要让道师弟一步一步来修学。好，今天墨学先用一直到2359页的法本的内容跟各位来标列这十地的功课表。所以今天是跟各位来画功课表，回去你们自己重新再整理一下啊，再把我上个礼拜请各位要先预做的功课啊，你自己要写好。好，下课前各位还有没有要把这个功课给我的？没有的话呢，下礼拜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们就不能当正修生，只能当寄读生旁听生了哈。 OK